香港深陷白色恐怖，特首向公民团体发出最新威胁。签证中心外竟然中共特工，应政府与港人网上申请。学生会内部会议言论被秋后算账拘捕。香港记协及学者分析国安法下端传媒及资深传媒人离港。潘卓雄指香港国际中心或者因为反制裁法大地震。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令港人失去一国两制，逐步陷入白色恐怖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香港的公民社会团体发出最新警告，点名香港律师会如果被当局认定是政治凌驾法律专业，特区政府会考虑终止同他们的专业关系。早前香港一些亲民主的公民团体因为受国安法和港府的巨大威胁以及压力而被迫解散，被外界视为一向坚定执行北京旨意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星期例行的行政会议前表示，有人翻旧账，指政府以前和很多触碰红线的机构有互动。他过去两年经历黑暴，被包括特区政府和他本人上了深刻的一课，认清香港的复杂环境，如果没有国安法保障，将会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亦都认清楚很多以前愿意互动的团体，例如教协的本质，现在回到正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是应有的义务。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有很多公民团体、专业组织和学生团体应该按照宗旨在不违反法律的下运作，但是如果一些团体被当局知道自己偏离宗旨，例如专业团体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政府唯一的取向就是终止关系。早前教育局有需要和教协终止关系，如果未来有其他专业团体，包括近日外界谈及很多的香港律师会，也都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政府同样会考虑终止专业关系。英国传媒17号披露，由于有中共特工在香港的两个英国签证中心外监视出入的异见人士，英国政府敦促港人采用在线方式申请赴英签证，以降低风险。泰晤士报17号报道说，英国已经知道相关情况，担心中共特工会将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姓名和相片传递给中共当局，以阻止他们离境，因此正同社区组织合作，呼吁申请人经网上申请签证。报道引述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申请 BNO 签证的过程中有保障措施，以确保对申请人安全可靠。另外，大多数申请都能够在线上完成，申请人无需前往签证中心。报道还提及，目前持有生物识别护照的港人可以在网上申请英国签证，但是无法使用智能手机扫描护照的人士就需要前往签证中心。不过该程序正在被重新检视，以避免前往中心。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对异见人士的镇压日趋严重，政治环境巨变底下，不少香港人想离开。而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31号正式接受 BNO 签证申请，方便港人到英国定居。据英国政府今年5月份的一份数据， BNO 签证开始申请以来，收到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已经达到34000份。在这些档案之中，有20000宗为主申请人个案，14000宗为受养人个案。当局预计未来5年内将会有25000至32000港人申请移居英国。香港入境事务处近期的统计数据亦都显示，去年6月到今年6月期间，经香港机场正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109000人，比2020年一整年的39800人多出了60000人。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议案，悼念71次警案的死亡疑凶，虽然事后已经道歉并且撤回议案，但是仍然被秋后算账。4名港大学生星期三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宣扬恐怖主义罪。 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张瑞辉说，香港年轻人感到悲哀，批评警察穷追不舍，港大校方没有保护学生。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长郭永浩、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张敬生、文学院学生会前外务副主席容仲熙星期三清晨被警员上门拘捕，李国贤堂学生会前代表林成亨亦都在中午被捕，他们被指参与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7条，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星期三见记者交代案情，他说上个月7号港大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前先为七一次警案死者默哀，并且形容这位人士为香港而牺牲，其后动议商讨有关施袭者死亡事宜。动议者明言希望以褒奖形式处理该动议，并且希望将这个决定录影在学生会历史当中。当中有人发言表明施袭者是烈士，有勇气，最终有30人赞成，两人弃权通过动议。李桂华继续指会议结束之后，评议会很快就将有关资讯在社交平台转发出去。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传媒端传媒8月初宣布，将会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络传媒。该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不是因为国安法，但是在声明中就表示，过去6年自由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险，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至全球第80位。另外有多位资深传媒人相继离开香港或者宣布各笔，包括著名财经报章信报创办人之一的林恒子，7月底宣布同读者道别，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下香港新闻言论自由还剩低几多空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分析，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最大型的非亲中报章《苹果日报》今年6月中突然被当局以国安法冻结资金，并且拘捕了多名高层编采人员，不够一个月至到6月底被迫停刊，成为国安法下首间被迫结业的传媒，超过800名员工即时失业。《苹果日报》被停刊之后，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传媒端传媒8月初宣布，将会将总部迁往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络传媒。端传媒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不是因为国安法，但是在声明中表示，将总部迁去新加坡，透过线上去中心化的方式生产内容，会一如既往透过深度内容呈现中港台时代脉络，关注全球变化。声明又表示，该公司成立6周年，自由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险，世界越来越撕裂对立，长在中国大陆孕育出一片粉红色，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就跌至全球第80名，但是亦都是在这6年里面，他们收获了超过60000名会员，促使他们探寻新的环境，尝试更灵活的协作方式。中共人大常委一连4日在北京开会，期间将会审议将反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有分析指，此举将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外资银行可能会抽走资金，对中港两地影响很大。中共人大常委谭耀宗向传媒确认，人大常委开会期间将会审议在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附件3添加反外国制裁法的决定草案，预料草案在星期五会议闭幕前获得通过。谭耀宗又说，今次草案的文字较为简单，只是要求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但是不会讨论在香港具体执行的方法，亦都未有要求香港几时进行立法工作。本身是商人的潘卓雄认为，若果反外国制裁法有关条文全部纳入基本法附件3，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一个掣肘，甚至是一个灰犀牛事件。 潘卓雄指，香港目前有百几间国际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反外国制裁法底下，这些银行为了逃避风险，可能会出现一些代办，因为它的资产是受到一个防火墙的限制，那就可能逃避到。如果香港被制裁人士进行民事索偿的话，就会减轻损失。银行中心地位牵涉租务、雇佣香港的人才、会计人才、银行人才，即是说银行业或者金融业的确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潘卓雄强调，外资来港是为了寻求投资机会和投资回报，因为香港是自由港，资金出入容易，银行业发达，但是如果当反外国制裁法出现的话，其中一条条文可以对外国的机构和它的在地资产进行查封和反制裁，即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外国机构是不是够胆量放这么多闲资，即是将剩余的资金放在香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以上就是今天的香港简讯，再见。